这是列入最重要的一个科目。第二个是言语啊，我们古人常常有比喻说，舌头啊，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祸福之门呐、啊。说话要谨慎小心呐、啊，往往我们自己随便说话，说的人无心啊，听的人有意。言语当中得罪人，跟人家结下冤仇，自己都不晓得，到后来报复之惨烈，不晓得这个祸根从哪里生的。所以这个言语多重要啊！言语列在教学是第二个科目啊，这个是教育的大根大本。中国古时候教育从小就学这个所以讲学应对对长辈、对平辈、对晚辈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言语，学这个东西这些里面自身的身心的修养、人伦的关系，你在晓得做人人与人的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这个要清楚啊，要明了啊，然后才能够跟人和睦相处，才有一生的幸福家庭美满，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富强，天下太平教育的目的是如此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教育的目的今天社会这么乱社会怎么乱呢？家庭乱家庭怎么乱呢？自身乱，本身没受过教育所以德行列在第一位你好学，你没有德行，老师不会教你老师如果教你你将来能力强，你在社会上做的坏事更多所以第一个是观察德行法藏确确实实有高尚的品德有聪明智慧，这好教，老师教起来不费力气他领悟得快，智慧深广这一点特别难得他有大悲的愿力所以即为宣说211诸佛刹土这是一切诸佛功德引进211不是数字，是表法的，以华严经跟大智度论这个210这个数字啊，都是代表圆满的数字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也不漏它是代表圆满的这个密宗里面用21代表圆满21的10倍就是210前面 贤护等十六正士，这个十六啊，也是密宗代表圆满的数字，啊，都是代表圆满的，啊，所以此地的211不是数字啊，数字那这个数字就不大了，啊，那漏掉就太多了，啊，就不能说是圆满的。那么这些诸佛刹土里面的功德，功是修因，德是果报，啊，正报义报，啊，这个德跟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啊，修功而后才有德，啊，才能够得到啊。你自己没有功，哪来的德呢？啊，所以功德两个字要认识清楚。啊，现在有很多人把功德两个字错解了，认为在佛庙里面呢捐几个钱就做了很多功德了。啊，这是错误的。功德不能用金钱买来的，金钱买不来的。啊，在寺庙里出一点钱，那是吧？那叫种福田，福德。啊，功德没有，功德要自己修的。啊，所以梁武帝当年在世的时候，他是我们佛门大护法了。啊，他以他的地位、财富，啊，在国家里面。国境之中啊，建立了480所的寺庙，度出家人，就帮助人出家，几十万人。梁武帝那个时候到中国来啊，这是大魔祖师到中国来，梁武帝跟他见了面，就很自豪的说：“我替佛教做这么多的事情啊。”我的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说了个老实话，说他并无功德，没有功德。梁武帝听了这句话就很生气，就不护他的法了，搞得大魔祖师没法子，跑到少林寺去面壁去了，没人护他的法，没人理他。假如大魔祖师那个时候要点点头，哎，你老人家功德很大了，梁武帝是来护法了，啊，得了，不得了，这是。他说了真话，啊，假如梁武帝问我的福报大不大，福德大不大，那大魔祖师就说甚大甚大，他修的是福啊，啊，功德是什么呢？功德是戒定慧。持戒修定是功德，这个东西不是拿金钱能买得到的，也不是别人可以代替的，啊，功德别人不能代替，一定要自己修，啊，要持戒，戒律我们在讲习当中已经说的很多很多，持戒就是守法，就是依教奉行，啊，所以我们看到持戒这两个字，戒定慧三学，看到戒就不要想到哎呀，五戒、十戒、比丘戒、菩萨戒，你把那个戒想得那么窄小，错了，戒律的意义非常广大了，啊，老师的教戒要遵守啊，啊，老师教我们一门深入，啊，昨天新加坡演培法师到台湾来，啊，在我讲堂那边住。昨天晚上跟今天早晨我们都谈了很多，啊， 他就谈到从前他在关中寺的时候，关中寺的教学就是一门深入，除了本宗的经典之外，其他任何宗派经典都不准看。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年轻人，小时候在关东寺看到寺庙的这种教学法，心里都不服啊。到以后才知道那人家真是有道理啊。因为他的教学不是教你博学多闻，不是，目的不在此地，目的是叫你修定啊，修戒定慧的。你能够遵守他这个方法去修，你心容易得清净。所以他的目的是在修清净平等觉的，他不主张光学多闻，他目的在此地。等到你心底真正清净平等了，然后再开放，再光学多闻，那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心没有得到清净，决定不许可。换一句话说，第一个阶段是品德的修养，第二个阶段是学术的修养，分两个阶段来。这个你一定要遵守老师的教诫，那么在家庭里面，父母的教诫，朋友的规劝，往往我们自己有过失不知道，朋友看到了，他来劝告我们，只要是对的，我们一定要守，一定要改过，通通叫持戒。你才晓得持戒这个意思是多么的广啊！乃至于晚辈、下人看到我们过失，告诉我们，我们也要遵守改过自新。所以看到这个戒，就想到佛在经上讲，这是把这个是。死在自具之下，不懂得佛的意思啊！这个开经记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你死在自具里面，那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所以，唯有真正受法的人，他心清净。心清净就能开智慧，这个叫功德，戒是功德，戒呢，改过自新是功德，定是功德，慧是功德。这是讲的这个言是庄严美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得很美好，我们这副长相是你神识投胎的时候依照父母那个相貌变现出来的。为什么呢？喜欢父母，你不喜欢你就不会来投胎了嘛。喜欢父母就自自然然变成父母这个样子，这个相貌。所以说是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认为是遗传，不是的，神识来投胎的时候那个时候取得相，这个我们出生下来了，想改也不能改了，但是诸位晓得能改，但是不能那么快的改，慢慢可以改。从哪里改呢？从心改。 所以40岁以上这个相貌了，就不是你投胎那个时候来的，所以叫后天的。你在这个一生当中起心动念，你的心地善良，心地温厚，那个相貌就是厚重善良之相，就是慈悲之相。这个心胸险恶，那个相貌就不善啊。所以40岁以后啊，这个相貌是要自己负责任了啊，那就不是你投胎来的了，相会变啊，相随心转啊。所以一个真正有羞耻的人，真正有学问的人，你想骗他骗不了。为什么呢？你的心思都挂在相上。有学问有功夫的人一看就知道了，你这个心呢是清净还是染污，是善是恶，都能看到一个大概。所以要想自己相貌好啊，先要修一个好心呐。啊，相随心转嘛，心好相就好了，这都重要了，太重要了。啊，那么心好相好啊，境界就好了。境界是环境的，环境就好了啊。为什么呢？一报随着正报转，你相好是有福啊，有福的人呢他就住在福地。看风水的人都常说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福报的人，这一块是福地，他住不住的，他住在这个地方总是别别扭扭住不安，他几天要搬走，没福没福啊。所以你就晓得修福多重要啊。佛叫佛了，称为二足尊啊。二，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德。足是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成佛就是福报圆满了，智慧圆满了，两种圆满叫二足尊。啊，福慧当中它是第一，第一福，福德第一智慧啊，所以不可以把它看作二足两条腿里面最尊的，那就错了啊，那是误会，大错特错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一正庄严都要从心地上修，修因才能得到果报。庄严要清净，那才是真正的庄严。庄严是美好啊，美好而不清净，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天宫很美好，不清净，所以它是有漏的福报，不清净啊。清净呢，那就是无漏的福报，那个不得了了。无漏的福报我们通常都称为功德啊，因为净是功德，严是福德，严是庄严美好啊，是福德啊。严净合在一起呢，那个福德也变成功德了。功德可以包括福德，福德不能包含功德。广大圆满之相啊，广大 是将十方无尽诸佛刹土太大了。圆满呢是完完全全讲解给他听，没有漏掉的，没有缺失的，全部啊都给他说出来了。应其心愿，习现于之。不但讲解给他听，佛有神力，把诸佛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让他自己去参观。换一句话说，他不但听佛所说，而且真正见到，见到听到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在王宫里面讲无观无量寿经的情形一样啊，释迦牟尼佛把诸佛刹土现出来，让维提西夫人自己去看啊，那个时候看不是夫人一个人看见的，宫中还有500宫女同时看到啊，这通通看了之后啊，维提西夫人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释迦牟尼佛主动推荐的，不是的啊，是把十方世界通通展现给你看，你喜欢哪个世界我教给你怎么修法啊，让夫人自己选择。那么世间自在王佛也是这样的，把十方一切诸佛的刹土都展现在法藏比丘的面前啊，让他看啊，摄氏法师经千亿岁，这一句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他告诉我们两句话，诲人不倦，学而不厌。啊，老师有耐心教啊，说这个是千亿岁呀，这么长的时间了，学的人也学不疲倦了啊，这么长的时间来修学啊，我们今天说修学的时间稍微长了，大家都不肯干，怎么能成就？怎么能够跟法藏相比呢？啊，设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短时间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啊。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长啊。42劫，所以他有这么长的时间来教学啊。那么我今天劝诸位同修，劝你们学一部经学10年，如果你们要嫌长，那成就就很有限。10年学一部经呢，说老实话才能学得透彻，学得彻底啊，真的把这一部经啊消化掉了，学到了。10年学10部经等于1年学一部，学一个皮毛而已啊，1年再要学个5部10部，那更是开玩笑了，那什么都学不到。啊，第一部经要10年， 第二部经给诸位说二三年就行，第三部经大概半年就行，第四部经呢一两个月就行，越学越快，哎，而且保证你所学的步步都通达，步步都圆满，那才叫真正快速的成就啊！你不用这个方法，这个一切经呢，一生都不得其门而入。啊，那么这个话你相不相信？你要相信，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这就是持戒，这就是得定。为什么心里不大妄想，不想再学第二部经了，先定了啊，一门深入就是会。戒定慧三学立刻就得到了，这是真的戒定慧三学，这不是假的，虽然是浅一点不深，但是它是真的三学，它不是假的啊！三学确确实实可以得到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念经要注意到，你看看人家教学的这种精神、耐心啊，为什么他有成就？道理啊就在此地。那么这一段就是叙说世间自在王的教学，法藏比丘的求学的经过啊，所以这一段是西方世界的历史啊。经文不长啊，没有几行啊，你要晓得这个地方是近千亿岁了。时间可是很长啊。二十法藏，闻佛所说，戒悉笃敬，启发无上殊胜之愿，欲比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益其心，选择所欲，戒得大运，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思，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那么他听经闻法千亿岁，二十，这个二十啊，是讲他在求学之中啊，不是千亿岁之后，不是，就在他求学的这个当中啊。闻佛所说，听到老师世间自在王所讲，而且一切诸佛刹土这个里面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他通通见到了。这见到之后啊，他就启发无上殊胜之愿，这个愿呢不是一次发的，是在千亿岁当中啊，逐渐逐渐发的。比如说，第一个见到许许多多诸佛国度啊，都有三恶道，看到三恶道太苦了，所以发一个大愿：我将来成佛，我这个国度里没有三恶道。所以他四十八愿不是凭空想的，是看到诸佛国度哪些缺陷，我不要， 哪一些好的地方我采纳，你看看，这是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科学的精神。佛跟他讲经千亿岁，这是读万卷书啊，十方诸佛国度展现他的面前给他看，这是行万里路啊。啊，我们今天讲的观光旅游考察啊，到外面旅游回来之后你得到什么？如果什么都没得到，那你很好玩，真的很好玩，那就完蛋了啊。看看人家哪些长处，回来我们要学啊，人家的缺点回来检讨一下，我有没有，有赶快改进呢、啊、这个样子你出去旅游观光啊，就没有白观了，真正有收获，真正呢、啊、得到东西回来了啊。法藏就是很聪明的人啊，我们到外面馆子里面去吃一餐啊，吃完之后你得到什么？哎呀，那家好吃，不错，这也我空了啊，好吃要去看看他那个菜什么材料，怎么个做法的，回来之后我自己就会做了，不但会做，我还能改进，做得比他更好，那这一餐饭你没有白吃啊，否则的话你到馆子不都叫白吃了啊，吃了回来之后就做得比他好，比他高明啊，为什么呢？有改进啊，这一改就进步了，比他更进步啊。我们要想得到自己一生的幸福美满，那个六根呢，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要学法藏比丘啊，他会看，看了会改，会取会舍啊，知道取舍，知道改进，所以他的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理所当然嘛，很合理的嘛，不是凭空捏造的，不是凭空想象的。我们今天一个团体，我们看了许许多多佛教团体，看到人家优点我们学习，看到人家缺点我们改进，我们这个团体比别人团体就好，就舒适啊。家庭也是如此啊，看看别人家庭啊，到外国去参观，看看外国人家庭，好的地方我们学习啊，缺陷地方我们改进，我们的家庭比他们美满。念了这个经啊，要会呀，头脑就聪明了啊，这样的经典怎么能不读呢？越念越聪明。我听说你们一天有念十遍的，你们的聪明在哪里呢？如果念了不能应用在生活上，那叫念死书啊，那念了之后都变成书呆子了啊，念佛书也变成佛呆子，那不管用啊。所以读了要活用，马上就用在生活上啊，就用在你家庭上，就用在你人际关系上，你怎么不离苦得乐呢？啊，这样的书如果念了不管用处的话，我念它干什么？我讲的也没味道了啊，念了马上就管用啊，立刻就得到好处，这个是要学习的啊。所以他这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古人所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从前那很早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求学的时候方老师就告诉我，单单读书是不够的要旅行，而且还特别告诉我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坐过飞机，他说一个人一定至少要坐一次飞机，为什么呢？飞到太空当中才晓得人的渺小啊，才真正会看破放下了。这个里面才有真正的学问求得真实的智慧现在坐飞机的机会太多了你们不想出国，从台北飞到高雄也可以飞半个小时，飞得也很高也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所以书不能白念，经更不能白念我们所以采取这个经本的好处比其他一般经典好得太多因为它里面性相事理因果面面都讲到，非常实用经典的好处在这个地方，学了马上就有用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个下一次我们还从这个地方讲起从这个二十法藏文佛所说从这边讲起